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青海比我个子高得多，看得出来啊。好，谢谢。今天的题目叫属神的子民。如果你还记得刚才所读的圣经的话，你应该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我会取这一个题目。就不见了哈。我们知道这个彩色电视是用 red, green and blue, right? 红、绿、蓝。那我们这个 projector 呢，正好少了一根线。就是少了一根筋，那根筋叫红色，所以我们看见的这些颜色都有点怪怪的啊。我现在是故意把它变黑的，对不起。我想请大家猜一猜这一个是什么？美国的大宪法、大宪章 （Constitution）， 大概那个字比较 cursive， 还有你们坐得远一点，可能就看不清楚啊。这是美国的大宪章，其实美国大宪章他们还把它刻在石头上，从石头的翻出来的版本啊，蛮好看的。我为什么放这个呢？因为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段圣经是讲到上帝与人立约。这个上帝与人立约的时候，在摩西那个时代，他从神的领受写下来了典章律例，就与人立约。那有很多的这个规定啊，法律的规定啊，今天许多世界上的法律都是根据那里面来的，这有很多奇妙的地方。一个国家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美国的国法立法立国的基础是在这个大宪章底下，所以他写了很多是讲到政府如何操作。那么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啊，它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啊，做了许多的这个宪法的写法呢，都是考虑到人民的好处。而且美国立国之初，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叫做 "In God We Trust"， 对不对？我们是相信了这位上帝来立的。很可惜，今天社会这种价值观的改变啊，这些好的这种内容可能都已经开始渐渐的淡忘或者流失了，这是非常的不幸。我觉得美国这么多年的福祉绝对是跟他从基督教立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在西乃山上所立的约，在圣经里面所谓的西乃之约。整个圣经的圣经神学，这个神学有所谓的圣经神学，有所谓的系统神学啊。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看，某一种方向呢是从约的角度来看的。所以上帝跟人立了好多个约，西乃之约是一个重要的约。西乃之约就跟今天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所谓的新约时代，耶稣基督给我们立的一个新约，这个新约的时代是前后呼应的。所谓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旧约啊，这个西乃之约其实是新约的影儿，而且这个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上帝要把这些人成为他自己的子民，所以我把他今天的这篇讲到称为属灵的子民。我们可不可以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从你创造世界以来，人的叛逆和堕落是叫你伤心的地方。然而你从开始就预备了救恩，一点一点不断的来提醒人，开始从以色列人，今天到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提醒他们要怎么样回到你的面前，继续的成为属神的子民。今天下面的短短三四十分钟，恳求你亲自的来与我们同在，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了解你那从起初 旧有的心意。这样的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么这段圣经是有一段故事啊，所以我们就从故事开始。这个十九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这个年日子啊，有些地方可以有一些推敲，比方说什么叫做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你们若是回头去想想看，想想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段记载的话，我想问大家，耶稣基督是三天以后复活呢，还是第三天复活？是第三天复活，这是一种犹太人或者是也许或者是当时的写下来的跟我们今天的翻译的一些不同。所谓的三天以后复活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受难日是在礼拜五，对不对？复活在礼拜天嘛。如果第三天的话，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是不是第三天？所以这边有同样的这个意义，就是说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呢，其实是第三个月的初一的那一天。好，这段时间我们都在讲出埃及记，我们从开始摩西的故事讲起，我们也讲到摩西，他在这个带着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逾越节的故事，记不记得逾越节是哪一天呢？上帝对摩西说，这个月逾越节的那个月要把它定为正月啊，正月在犹太人的名字叫尼散月，正月的第十四号是逾越节。如果你回去查那段时间的圣经，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面的话，正月第一月的十四号啊是逾越节。那后来第二天十五号的时候出埃及，第三个月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呢，是逾越节以后的第四十七天。四十七天 ，OK， 然后摩西上山与上帝见面，然后把约带下来是加了三天，一共是五十天，对不对？我这么讲你就相信了，反正就是对，不对也对，对也对，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你可以说是巧合，也可以说是也许是神的一种表达的意思。逾越节到立约一共五十天，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件什么事情也正好是五十天？五十是什么意思？五十的英文叫什么 ？Penta， 那个五角大厦叫 Pentagon， 五十天以后叫有一个节叫五旬节，所以逾越从逾越节到五旬节，五旬节有个什么重要的事情啊？是圣灵的降下，哇，这是大事哦，这是我们基督教的大事哦。因为信圣灵的降下，这些门徒们得到能力，就能够去传福音到地极哦。这个正好五十天。好，我不晓得，我的应该用这个是神特别这样算好的呢，还是一个巧合？不过我想这些事很值得推敲，我相信神的话都不突然往返，上帝的旨意都有他的美意，所以我觉得这当中一定有他很好的意思。所以你看到没有，在这个逾越节的那个之后五十天所有的这个羔羊血的拯救，就是立约，跟上帝让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然后后来用圣灵来浇灌来引领以后的门徒，通通是五十天，这我觉得有他属灵的意义。接下来他说，他们来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山下安营。离了利非丁，利非丁是什么地方？上个礼拜讲过的，好，有没有？上个礼拜有讲。离开了利非丁，那个地方应该离西乃旷野不是太远啊。他们到了西乃的旷野呢，就在那山下安营。我们以前也提过，到底以色列有多少人呢？那一群人有多少人啊？我们重复好多次了，有多少人？算壮丁，如果你以后读民数记，算壮丁有六十万， 我上次这边开个玩笑，我说 我爸爸跟我讲的，说壮丁六十万，四六二十四，因为一家四口。我想当时那个家庭也不知道是不是四口了，我也不晓得，可能一家里面好几个壮丁都可能。但是你大致的算法，我想算两百万大概不会差得太远。两百万人呢，两百万人要能够安葬，要有能够安那个搭那个帐篷住两百万人呢，那个地方很大、哦，对不对？西乃的那个旷野，这个西乃的旷野是在西乃山前的那个旷野，能够有两百人安营的地方。所以我前几次以前，我曾经跟大家卖一个关子，我说西乃山到底今天在哪里啊？你要怎么去考究这个西乃山是这个山还是那个山？因为很多山都在说他自己是西乃山了，不是后来不是山说自己了，后来很多这些学者们认为这个也可能，这个也可能，这个可能。但是有一个 requirement 就是什么？那个山的前面有一大片的旷野，可以有两百万人能够安营咯。我想这个看起来有点像，可惜啊，少了红色，不然就应该比较漂亮一点啊。这底下这个山就是今年年初我们去的那个西乃山，它那个山的原名叫做一下想不起来，它原名直接的翻译叫做摩西的山，是后来到今天基督教的学者几乎都同意这就是西乃山。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前面有一块大的地方啊，能够让两百万人能够安营。另外一个 requirement 就是其实它旁边另外有座山，那个座山前面也有这么大的一块地，可那个山上的石头啊，石头他们觉得不可能拿出来凿成一个石板能够写得下十诫，但这个山上的石质是可以的。好，那这里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这感触是什么呢？是这一句话，摩西到神那里，你看到没有？他们这些人呢、啊，到了西乃山的旷野，就在山下安营，他就停了，他不走了。为什么不走了呢？当然，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都读过，都知道有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人，对不对？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云柱、火柱停，你以后在读民数记还很清楚，云柱、火柱在哪里停，那个民众就在哪里安营。他要走，那么他们就走。那么上个礼拜还是再上礼拜也提到过，这个云柱火柱还特别的特意的把他自己放在以色列人跟埃及人的中间，把他们分开来，对不对？那么到这里停了，我想一个原因就是云柱火柱停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你看到没有？摩西到神那里，摩西跑到神的面前。我每次想到这里，我仔细在一个人在灵修的时候，我会感受到神给我的那种感动，我非常非常的感触。也许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为什么呢？你记得几个礼拜以前我们讲到摩西在蒙召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说，他呼召他摩西摩西，然后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种种的，他说我这个以色列人所受的苦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也知道了，所以我要来派你下去拯救他们。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要与你同在。最后一句他说是你带他们出来之后要到这山上来侍奉我。你还记不记得这句话？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假如你能够领会到、体会到我现在的心情，因为我觉得我相当的能够 touch 到当时摩西可能的一种心情的话，我觉得摩西八十一岁的老人，从他蒙召到这里大概有一年，八十一岁的老人，他可能白发，满头的白发。很多人说这个时候摩西一定是非常的兴奋的时候，但是我可能觉得他可能是老泪纵横的跑到西乃山的面前说，神啊，你的应许都实现了，你与我同在，你交过的任务我也达到了，我把以色列众民带到你的面前来，来侍奉你。阿们。 这是我个人的领受。 我每次读到这里我会很激动。神对他说什么？哦，对不起，这张照片就是在西乃山的山脚下的圣凯撒林修道院。据传说就是摩西见到上帝的地方就在西乃山的山脚下。对不起， 我还加了一些西乃山的景色，这个我忍不住一定要加一点。这个是西乃山的山峰，在这个山峰的最顶上有一个小小的教堂，是希腊正教的教堂。据说那里，如果照传说啊，就说那是摩西跟见到耶和华的地方。这个山势非常的陡，你从这很下面，从凯撒林的那个修道院要走到山脚底下就要往上爬。从凯撒林修道院到山脚的底下可以骑骆驼，我想摩西当年没有骑骆驼，当时耶和华说你上山来，摩西拔脚就跑。81岁的老人，你知道我们骑了骆驼都还走不动。这是山脚，在山脚底下下了骆驼，这是骆驼站，就开始往上走。我没有带很多的照片，这一张照片是在我说的那个希腊正教的教堂往外面看的，这是到了山顶的一张照片。你可以看得见，可能有别的山可能比它还高，但是我跟你提过为什么这山可能是摩西的山，是因为有旷野，可能是因为是有山的那个石头的石子。然后呢我们要往下走，你看往下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见那个山势的显耀。你看这我们都是我们一起去的人，往下走往下走。那天我们从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就已经黄昏了，已经天快要黑了。两个礼拜以前，潘牧师讲到在秀谷峦栖的迷失，我今天跟你们稍微讲一两句关于我们在西乃山的迷失。我们还没有走回到骆驼站呢。我们下山的时候不坐骆驼，下山的时候不可能坐骆驼，有很多原因。那我们要整个走下去，我们还没有走到骆驼站的时候天就完全黑了。你知道天完全黑就是黑就是黑， Erica 去过他知道，对不对？看不见呢，这是最后一张照片，以后我连照片都没法给你，因为我没有看不见。他的帽子上面有一个，有那个旅行社给我们一个小的灯挂在帽子上，就是那样看看的，就是那些。那我跟师母两个呢，我们说我们上山已经是最后一名了，我们是最后我们两个人上到山顶啊，我们下山绝对不落人后。于是我们就往下拼命的跑，后来跑不动了，很累啊，摔了好几跤，我摔了好几跤。还没有到就已经天黑了，天黑了呢就找不到路。那么上山的时候骑骆驼很紧张，就怕这里扭的那里摔了，所以也没有怎么注意路啊，只晓得下来的时候看见旁边有这好像是路的旁边有石块，那我们就顺着那个走，走到后来到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再往哪里走，因为往前看是全是空的，左边也很像，右边也很像，就是不敢走。后来后面的人就跟上来了，后面跟上来是谁呢？是周公和牧师和几个年轻人。周牧师找了那几个年轻人，不是说他自己跟我一样走不动啊，而是说呢他找了几个年轻人要 make sure 我们这些人都下山了，懂不懂？他也赶上我们之后，我们就说往哪里走啊，他也不知道，左边也不对右边也不对。结果幸好呢那个时候有两个还是三个贝都因的那个年轻人赶了三只骆驼赶到我们旁边，我们问他话他也听不懂，不过他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跟我走，我们就跟着他走啊。那个我们母堂的那个蔡明哲长老跟师母他们比我们跑得快，跑得很前面。等到我们再往下走的时候呢，就发现他跟我们迎面而来。我说你往哪里去？他说我不知道，我掉了。所以这是可能的啊。那我们在山上最后看见那个山底下那圣凯撒林的修道院的灯在那里，那周牧师说哎呀看到灯了快到了。 从看到灯到道还走得还走了很远很远，怎么走了半天那个灯还在那里？好，这是我们的 adventure， 所以随时有神的保守，所以潘牧师没有掉在秀谷峦崎，我们也没有掉在西来山。耶和华向摩西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耶和华向埃及人行了什么事？那我们很快的，十个灾，然后把这个法老他们的军队淹在红海里面。然后呢，他说我却如同像老鹰一样的带你们出来，把像老鹰一样把你们架在我的翅膀上，带你们出来，来归我，来归我。归我的意思是回到我的面前，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鹰背在翅膀上是代表神的拯救，以色列神与以色列人的同行的拯救。比方说苦水变甜水，这是前两个礼拜讲的。比方说岩石可以出水，比方说有玛拿，有那个叫什么斑鸠，不是阉割 quail， 有打败了亚玛利人。上个礼拜潘牧师的证道说，这样子的神迹，这样子的见证，但是以色列人顽固的心仍然不归顺他的父亲。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人可能就是你，就是我？这样的人并不是就是当时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好像看见那么多神的荣耀，你怎么会仍然会背逆上帝，仍然会被接受他？这个事情，这些事情不是说以色列人身上的发生，而是你我身上同样的发生。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潘牧师讲的那篇道叫做走出安乐窝，他用了一个电影的片头作为他那个的那篇的引言，叫做 Hobie。 所以我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去找这个 Hobie 的那个，在网络上找他的照片。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了那个电影，后来我看了，他讲的时候我还没看，后来我在飞机上的时候看的，我看的时候就发现最后对他们的拯救是什么。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电影？有没有人看过那电影？最后对他的拯救，那些人被逼到那个山崖上已经快要丧命的时候，突然来了很多的老鹰把他们背出来。 Tolkien 这个是这书的作者，是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的学者哈，他跟那个谁，跟那个Merely Christianity C.S. Lewis 是同一个学刚好是两个大学，但是同一个时代的老师。所以我就从那网络上找到一些老鹰带人飞出来的样子，这是会动的。圣经在圣经里面常常用到老鹰的做比喻。老鹰代表一种保护，比方说诗篇里面说，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你最宝贵的就是这个地方，对吧？眼中的瞳仁，眼睛前面的那一块，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这个翅膀的荫下是老鹰，老鹰也代表慈爱。诗篇里面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都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这也是指老鹰。老鹰代表力量，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老鹰代表拯救，不只是这个地方，上帝自己说了，我带你们出来就好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在我的翼上。那么到生命记最后的时候，摩西也这样说，如搅动老鹰的巢，将这些畜鹰，就是那些小的老鹰，接在他的背上来飞出来。老鹰代表拯救，老鹰代表保护、慈爱、力量、拯救，那背在翅膀上代表爱。只有年轻的壮年人背老年人，只有年轻的父母背他的儿女，只有一个年纪比较长的、比较壮的一个小朋友要背他的弟弟，而且跟人家说 我不累，因为这个不是我的重担，这个是我的兄弟。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就如同老鹰带着小鹰一样，这样把他们带出来。他带出来，他们到了西乃山前面，他对摩西说，你们带他到我这里来，来侍奉我。怎么侍奉他？其实是上帝要与他们立约，这就是所谓的西乃之约。我很快的把它加以这个 summarize 啊，西乃之约，人的责任，人有责任的，要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那么在第十九章第八节啊，我大概没有打出来，说百姓都齐声的说，我们愿意遵守耶和华所说的。就好像前个礼拜所讲的道一样，他们看见了那么多耶和华的神迹，他们真正的就遵行了吗？太多圣经里面的记载，就好像当时啊，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把你的后裔带到埃及去，要在那边等400年才让你们回来。很多人觉得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上帝要让迦南的这些败坏的人有机会回拐，改一等等了400多年。同样的，耶和华呼召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你要遵从神的话，你要遵守神的约的时候，这些百姓们说我们会，但事实上呢，神给了他很多的时间，给了他很多的忍耐，但是这些人都没有遵守。不用等久了，摩西上山40天，怎么样？下来之后，这些人都开始做金牛犊了，说：“哎呀，我们看不见那个带我们来的神，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让我们看得见的，就是这个牛。”所以亚伦这个就败坏在这个地方，因为他跟他们同出一辙。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讲到这些啊，我们也知道，后来以色列人，后来那个摩西要派了12个探子到迦南美地去看一看怎么样，然后决定要进攻之前，那这12个探子回来，除了迦勒跟约书亚以外，其他10个人都说不能去，不能去，因为那边人高大，那个亚纳人高大，大如这个巨人，我们都像蚱蜢一样在他脚下，我们打不过他们的，因为他们忘记了带他们去的是耶和华，没有多久啊就忘记了，所以他们因着这个缘故，40天的探地可以从最南边的所谓的那个南地一直探到最北边的旦，来回走了一圈回来，结果是这样的结果。于是耶和华说，一天抵一年，你们这些人要在旷野里面流浪40年。神的应许是要在万民中做他的子民，而且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属神的子民，这个时候这个属神的子民是比较有限度的，这个限度是什么呢？是指以色列人，你们要在万民中，在所有这些民众周围的这些国度当中做我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是选民，这一句话，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你是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是全民的祭司，祭司的国度是指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很可惜的，他们接下来的犯罪让祭司只限于利未人，而且只是一个代表性的。利未人的职责是人神的中保，是代替百姓献祭的，从一个全国的祭司变成一个有祭司的国度，成为对不起，成为一个从一个祭司的国度成为一个只有少数人做祭司的国度，要他们做圣洁的国民，是要他们能够在四周的以色列人面前成为一个榜样，让以色列人成为周围拜偶像人的榜样，让他们能够归回真神。约的内容我们就不讲了，其实下个礼拜讲10诫就可以提到一些约的内容。好，那么新约的仪式是什么？我们刚才读了这个出埃及记24章第3节到第8节，新约的仪式啊，这里面呢，第一个说你要立一个12个柱子，这12个柱子代表12支派。我刚刚提过， 这个旧约西乃之约是新约的影子。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新约是什么，新约是关乎万民的。假如说上帝的救恩止于西乃之约的话，你我今天都没有希望。我们不属于那他所拣选的，不属于那他自己国家从招呼出来的这些子民，我们只是一个外邦人，我们只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但事实上不是，事实上是在新约里面，上帝已经将这个救恩分给了所有的全世界的人。所以这十二根柱子也有它属灵的意义，十二个柱子代表十二个支派，十二也是十二门徒的影射。在启示录里面有二十四个长老，其中一种解释是其中的一个十二是十二支派，另外一个十二是十二使徒。新的耶路撒冷降下来的时候，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倒数第二章应该是降下来的时候，有十二道门，这十二个门上有十二支派的名字，这个城有十二个根基，十二个根基上是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西乃之约是新约为万民的新约的一个影儿，旧约是新约的影儿。十二使徒，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给外邦听，从这里传到地极。所以他们代表的是福音传到外邦。当然我们知道当中也加一个保罗。那接下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打发以色列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和平安祭，所以第一个立的柱子啊，代表十二个门十二个支派，但是我刚才是说这是新约的影儿的话，就代表全人类。第二个献祭的这个方式是燔祭跟平安祭。什么叫燔祭？燔祭英文叫 burn 烧燔烧的意思，烧祭。所以献燔祭的那个野兽是要烧得干干净净的，完全烧掉的。平安祭是什么呢？平安祭叫做 fellowship offering， 就是像我们的团契的那个字一样 fellowship。 平安祭或者叫团契祭，平安祭的意思是与神的团契和人跟人之间的团契。那这个意思就跟我们中国人很像，我们中国人做什么事儿要签一个合同，一定要吃饭，有没有？那么平安祭呢，就是吃饭的意思。平安祭就是吃肉的意思。平安祭呢，是大家都要一起吃的意思。所以我在想，那一天呢，这两百万人怎么吃那个肉？不知道杀了多少牛羊。那后来大卫在献一次祭之后，他感谢神，他献祭之后太多了，没办法分，他用什么分呢？他就用饼。所以没有肉也可以吃，饼也可以。你不喜欢吃肉，吃饼也可以。还有呢，像挪亚跟上帝的那个上帝用洪水毁灭了世界之后，然后挪亚他全家能够存活。他出了船之后，第一件事情他筑了一个坛，向耶和华献祭。他献了祭之后，你知道你记不记得发生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吗？你知道挪亚之前的人类只能吃素的，挪亚以后可以吃荤。我想是他杀了那个献祭的那些野兽，跟耶和华献了之后，他就有这个平安祭，所以他也可以吃一点，以后的人就都可以吃肉了。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啊。最后一点是血，所以我们讲了三个，一个是代表性，是与神立约是什么人，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那今天是全人类。第二是献祭的时候是用平安祭，用燔祭，那么这个祭呢是与神有沟通，与神 有交通。最后是用血为记号，血为凭据，这个血一半洒在坛上，一半洒在人的身上。在今天来讲，这是基督耶稣的宝血。我知道这个表可能你很难看得清楚，我把西乃之约列在左边，新约列在右边，一一的对应。坐在后面的人很抱歉，你可能很不容易看得清楚。 西乃之约是以色列人列的，要收以色列人为选民。新约是关乎万民的，要赦免世人的罪。西乃之约，人的责任是听话守约；新约，人的责任只要信。你们是得救本乎恩，因着信，要由信心带出行为，而不是要有先有的行为来负你的责任。神的应许是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神的应许在新约可以说是完全一样，拣选的族类，尊贵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而且成为新造的人。很大的一个不同，在西乃之约是以牛羊的血，它只是一个新约的影儿，而在新约呢，是基督耶稣的血，一次的献祭成为永远的救恩。大家看出来这不同了吗？看出来这相同和不同吗？所以这两个里面一个很大很大重要的相同点，就是都是成为属神的子民。弟兄姐妹，你我今天是属神的子民。我刚才也提过，在旧约里面要以色列人成为其他族民的榜样，要消除除灭拜偶像的族民。他不但成为榜样，说他们认识敬拜这个耶和华这个真神，那这些不敬拜的拜偶像的，耶和华要他们去怎么样，把他杀光，赶尽杀绝。我们的母堂在讲约书亚记，今天是倒数第二次，那里面讲的都是非常残忍，但是是事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但是在新约里面，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你们的任命，你们的任务是要宣扬那领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想我很多都提到了，我们成为属神，我们的新约是关乎万民的，关乎万民有许多圣经的根据，甚至于的回到最老的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就是一个根据，因为他说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为要叫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没有说我们没有福分，我们都能够因他的后裔得福。来自神的恩典，因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很快地跳过去。以基督耶稣的宝血为凭据，希伯来书里面的，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我们就成为属神的子民，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第一，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常常说在团契里面，团契或者是教会让我们有一个家的感觉。当你成为上帝的儿子，你我都是兄弟姐妹，对不对？基督徒都叫兄弟姐妹的时候，我们通通都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有了儿子的名分，那是对家人的。那对外呢，我们是祭司的身份。祭司的身份是代表上帝在人的面前。如果你记得哥林多后书里面说，我们要成为基督的使者。在美国有一个使者协会，那个使者我相信他的来源就是那一句圣经。那么我们这样子的身份就要有这样身份的代表，那么这身份的代表就是我们要过那圣洁的生活。那我们的使命是传扬耶稣基督。我想因为今天有圣餐，我要晚早一点玩。我很喜欢这一首诗歌的一首诗歌。我常常这样想，很多人刚才彼得曾经说到，说你们原来不是蒙召的，你们现在是蒙召的。你们原来没有那样的身份，你们现在有了那样的身份。你们成为被拣选的，成为圣洁的，成为你能够你愿意能够成为一个蒙拣选的。 成为一个圣洁的，成为一个代表神和属于神的人吗？所以这一个诗歌是非常我喜欢的。我每次唱到这个诗歌，我心里非常的感慨，因为我觉得凭我自己，我完全的不配。但是你为什么要拣选我做你的儿女？我过犯这么多，你赐下你的爱子拯救我。我也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他那样的样式，能够顺服他自己的旨意。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你从起初就定下这样的旨意，要我们做你的子民，就恳求你把这样子的了解和观念能够加添在我们的生命上，让我们能够活出那样的样式，能够传扬那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谢谢你今天与我们的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刚才张长老提到，在西乃山上神和以色列人立约，这个约